非常高兴啊，能够又和大家在线上啊，又那个见面，只是2个星期，才跟各位同工见面一次，好像时间长了一点，是不是？如果能够每个星期见面一次，也许会更好一点，是不是呀？可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啊，事情有的很多，有的时候，难免哈，会忙到一个地步，连2个星期一次上课都不能来。圣丘他有记录的，谁有没有上课，谁迟到，他都有记录。据他的记录呢，有一位童工啊，已经3次没有来上课了，也没有请假。那我想，我们在那个委任书哈，不是委任书，委身书上面呢，我们都说了很清楚。而且，我们都是经过祷告。因为我要求你不要，好像轻易的来，签名在这个委身书上面这样签名啊。你经过了祷告又签名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不要说是对神呐，你对人呐，你跟别人呐，那个签了合同。你必须要照着合同上面所说的去做，可是呢，事实上呢，有的人，有的基督徒，对跟人签的合同啊，反而比向神的委身呐，还要认真。你原谅我这么说，有时候我们好像，对人，还有对自己的事情啊。看得比对神的事情还要重要，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悔改。今天，因为我们的灵啊，我们的灵性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好像不太感觉到，好像小孩子啊，他小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妈妈的什么感受这。他随便做事情，随，那是他因为小孩子哈，父母不会管他。可是他稍微长大以后，有一点懂事了，他就不能随便了。我们在主里面的哈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长大，尤其要在这个周一的这个培训呢。这还是都要做领袖啊，要培训，要当领袖啊。你当领袖，你不能还是这样子，好像小孩子一样。这个是，做门徒。你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啊，这个门徒这2个字哈，他原来的意思啊，他不是单单做徒弟哈，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啊。守纪律的人，这个英文的用语呢，纪律跟门徒啊，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是纪律是 discipline，门徒是 disciple，所以那个拼起来几乎是一个字。如果我们是真的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就会守他的纪律、圣灵的约束管理，还有圣经的教训。那我们在神面前的说话、行事、为人都不能随便，这个是门徒的意思。所以有的地方他们。要办这个门徒训练，很看重门徒训练， 哦，那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内在生活哈，那实在是从里面呢，那不仅是门徒训练，然后那是各方面，各方面要活着像主，或者说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超过门徒了，那个不是，那是圣徒，那是跟耶稣一样的。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哈，可能今天有的人因为特殊原因又没有能够上课，没有能够上线的，我希望你们呢熟悉的人呢能够啊转告他们。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必须说了就要做到，这个是在世界上也很注重啊，这个所谓的信用，你说的话要算数，你开的支票要兑现，你签的这个委身书啊，真的是委身。既然我们都要在这里学习哈，要带别人呢，假如我们自己啊没有真的是做好门徒，我们怎么能够带别人？好像有一位老牧师啊，他说哈，他说你要想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你必须首先要学会做一个好的跟随者。你要知道怎么跟，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带别人。哦，这些都是一些生命的话。我就是开头话有一点这样提醒。那个啊，我就顺便也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周一的培训，我今天早上我又看了一下，我希望你们呢也把那个委身的声明啊能够放在旁边，常常提醒我们，难免会忘记的。里面呢我们提到有四点呢，就是说上面我写的就是你签，底下是签名的哈，上面说我今天在神面前和承诺愿意严格的遵守下面的这个规则，一共有四点。好，我希望我能够常常能够再去看啊，真的不是像有的同学同工啊说这不是像 JMI 来委身，那实在是向神来委身。因为你这样的委身来上这个课，你不是为 JMI， 你是为神，要记得你的目的是为神，你的对象是神，而不过是透过这个 JMI 这个不到两年的这个时间嘛。那过后你可以忘记 JMI， 但是你不能忘记神，你永远不能够忘记神。你与 JMI 的连接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是过渡性的。你与神的连接呢，是永远的，一直到永远。所以，你要常常看一看。我提醒一下呢，就是那个，最后一点呢，就是呢，每三个月，要交一次这个心得报告。每一季，我们一年四季嘛，就是所谓的每一季要交一份的报告。我们是1月14号开始，应该到4月14号应该要交这个第一季的这个心得报告了。所以这一个礼拜，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花一点时间，把你的笔记还有这三个月来 在周一培训的这个笔记，就是万灵姐妹帮我们摘录的摘要的这样一些笔记啊，你可以稍微看一看，那么再回想一下这3个月到底你得着了什么没有？就把你的心得呢，就无论是写也好，语音也好呢，就是可以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周一的培训班这个群里头，或者呢，你用电邮发过来，发给我们，发给我 JMI 的这个邮箱都可以啊。我就是提醒一下，好让我们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得着，或者你有什么意见？你觉得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需要做的能够更切实一点，更实际一点，我非常的欢迎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考虑呀，不可能，什么都很周到你也不要客气，你觉得有什么要提出来的？还有呢，我也希望你们呢就是。平常就多提一些问题，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能够抽出时间来来参加这个培训呢，并且认真的来做功课，就是所谓的家庭作业，那实在不容易。但是呢，我必须要说我们所有属灵的功课、生命的功课都在乎我们自己。如果你自己不学的话你光听课、光听到，我告诉你，没有太大的用处。那你只能够就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你就是都是听说，听这个人说，听那个人说。你不是自己亲自查考圣经从神那里来领受的，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是从神那里直接的来领受，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这是我们的权利，只是呢，我们必须，要拿出时间来。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其实，实在说来，我这个培训就是基本上就是对神的认识。因为认识了他，我们就必须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他。认识他了，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他。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更好学习的地方，那当然你应该去。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比较让你有得着的比较多，那你就认真的就要把时间就要拿出来。我再说这个作业自己作业非常重要。我有时候我就。勉励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孩子我就是这样说。我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了，没有机会受教育，我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可是我都是靠自己学习自修。那我怎么，因为又要工作维持生活，因为我又要学习。那我怎么办？我哪里有时间？我就是尽量的找空当，我休息的时候，我下班了以后，我这即使上班，我有一点空当的时候，我也要来学，我也要来看。我那个我的读经查考圣经，我就是这样，这里一点时间，那里一点时间，有时候 这里想起一个问题，那里想到一个经节，然后就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我就是这样去查，我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什么时候我里面想到了，我就去查了。也可以说，我相信是圣灵这样的带领我，所以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呢，年日多了，累积起来呢，那就相当的多了。我也鼓励你，你要这样，如果你自己不学哈，没有人可以代替。尤其呀，我们这个生命的功课，很多生命的功课，神做在我们身上的哈，他就是由我们来学，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我们的得着或者我们的失去，要记得哈。都是我们自己要来负责的，得着的也是我们得着，失去的也是我们失去，不是别人，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就不能不哈，真是从我的心里面呢，跟你们说一些，在爱里面说些诚实的话。那今天。我们还是一开始哈，就来查考一点圣经。我觉得我们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必须要有进度，要不然老停留在这一章里面。当然，我们查经都是希望啊，能够快快的能够有进度哈。上一次有提到几个重点，希望你们呢每一位呢能够回去以后呢，能够自己来查考，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真的是花这个时间来查考神的话，我知道大家很忙。可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哈，这个忙啊要注意。我个人的感觉呢，这个忙哈，这个是世界的一个灵，这个忙的背后啊，它是有一个控制的灵。如果我们的忙啊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啊，那这个就是你在控制。如果你的忙碌，从早到晚，你的时间呢？你自己不能够安排，那你是在被控制，被什么来管制呢？看不见的，不知不觉的，看不见的。我相信这是一个灵，这是一个世界的灵，世界的灵。当然，世界的灵就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不一定是犯罪。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低基督约翰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低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有很多低基督啊已经在世界上。这个低基督呢是跟基督作对的。比如我们要与基督连结啊。什么是低基督呢？低基督就是凡是叫你与基督脱节的、不连接的，那个就是低基督。不管是事情人物，或者是东西世界的，或者事业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叫你和基督脱节了，那就是低基督。因为很多这个约翰的教导也是这样，有一些人呢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他们有另外的一套的理论。那个时候有，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论，就你要问我到底，这个理论。对呀，是那个理论。对呀，这个 比如有人呢也问过我，对呀，这个以色列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啊，就喜欢往以色列去跑，哦，一定要守节期呀，什么哈？他们问我这个看法怎么样？还有呢，最近也有人问我对这个回家的运动有什么看法？哦，因为这个在国内呢，听说也有很多的教会啊，在参加这个，国外也有不少参加这个回家的运动。他们问我对呀、啊、这看法。我们在美国哈住了50多年了哈，这50多年呢，看过不少的运动，那都是很好的，都是跟福音、跟教会有关系的，对吧？但是呢，一个一个都这样过去了。那么我的看法很简单，凡是叫我们不跟基督连结的，相反的，脱节的我们都要小心。我不鼓励啊，你们参与。凡是叫我们与基督连结的，而且连结的越来越深，那另外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因为我们和他连结，而他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就不断的这样增加。那我们这个人很自然的就会改变了，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甚至于我们的言语，一定会有一些改变了凡是叫我们与基督有连结的，要记得都是对的。那么这个运动我们要参加，可是呢，我告诉你。不多这样的，而且参加的人也不会多。那种，大型的几万人的、几十万人的这些运动啊，参加的不是与基督连接。我呢，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照着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原则他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看这个运动。它所产生的结果，所带来的果子是什么？你要看，不管他们是个人、家庭、教会，甚至于对于社会，当然我们先看他个人开始，要看凭他们的果子，你才能够认出他们来。主耶稣说的非常的绝对，他说。好树啊，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如果这个树是生命树，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树，你结出来的果子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是对于各种的运动啊，我是这样一个看法。当然，要是细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查考圣经，或者我就多说两句吧，比如今天早上啊，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第2章里面，我提两件事情，或者说。第二章，你可以下课以后，你可以自己好好读。我就是找到两个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字出现了2次这个字呢就是不，我不要不啊。这个第一字呢那是在第2章第6节第2章第6节。这是保罗在提醒我们的，不仅是提醒哥罗西的教会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呢， 用他们的理学，就是他们的理论和哲学，或者是学问，和虚空的妄念，那就是不是神的话，所有不是神的话，在神以外的话的都是些虚空的妄念，那就是人的话了哈。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不照着基督，不，这个地方是第一个，不照着基督，不照着基督，不照着基督的教训，不照着基督那纯正话语的挥墨，不照着基督他的活出来的样式，哎，凡是你在其他任何方，他不是照着基督所说所做的那样的，都是不对的。不管他的理论学说是多么的高明，啊，都是不对的。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那第二个部呢？第二个部呢，就是在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啊，就是啊，不持定元首，不持定元首基督。嗯，他这里所说的元首啊，就是基督了，他是教会的元首。第一章他就说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这里说不持定元首。那个英文的翻译，英文的圣经翻译也更清楚哈、啊。他说，和元首脱了节 ，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head。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连接，我们要连接好。他说，这里这班人呢，与主脱节了。那这班人是什么呢？前面呢，保罗就是说了，他们还是在守这个旧约的律法，比如饮食啊，吃东西要洗手啊，或者是要啊记这个记那个啊，还有节期呀、啊，啊，这是十六节前面所讲的节期啊、月数啊、安息日啊，他说都不可让人来论断你们的。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旧约这些节期。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啊，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呢，却是基督。就是说，在旧约啊，所有的这些啊节期啊，这个月份呐、啊，年日啊，都是影儿，都是预表，都是象征啊，而他说。启示所预言预表的、啊、都是耶稣基督，那个实体啊，那个内容啊，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乃是耶稣基督这个实体。今天是一个新约的时代来的啊，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啊，不管什么运动哦。他如果是与元首基督脱节的，不管他多么好，在外表看来，只要是和主啊脱节的，我告诉你，我们都要小心。所以这是我一个比较重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照着基督？我们要与基督连结？为什么我们要说与圣经连结呢？与圣经连结，啊，那个，三月份最后一周，于牧师啊，已经啊，在网校里都讲得很清楚了，啊，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这样我们就与圣经连接，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与圣灵连接呢？因为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讲。一切的实际啊，就带来圣灵来帮我们啊，使得我们与元首基督连接起来，跟神连接起来的。所以，当我们与圣灵连接，我们就与主连接了。我想这个我们啊已经说了很多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常常的说，要一再的强调，只等到哈、啊。 这一个真理，这个观念啊，树立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真理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说，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离了耶稣基督，你什么都不能做。还有一句话，要记得，是在《使徒行传》第4章，那里说，除他以外啊，别无拯救。因为要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叫我们，可以叫我们靠着可以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啊这个名字，这个是那个应该是《使徒行传》第5章啊，不是啊，我来看看，哎呀，no 第4章第11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讲任何的建造成就啊，你必须要靠主，你必须离了他就不行。那么那个第12句说什么？除他以外的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叫我们可以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没有别的名字。所以呀，我们，你注意这2个步子，不照着基督的，都是不对的，只照着人的遗传。最好的神学，如果是人的遗传，而没有照着基督的，都是不对的。第二个呢，就是啊。不持定元首基督，脱节了和元首脱节了也是不对的。为什么保罗这样强调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呢？这个第2章第9节是很值得我们啊来记住、来背下来的啊，那就是啊，第9节呢。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个中文的翻译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就应该是你们在他里面呢，才得着完全，才得到完全。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换一句话说，你如果离开他，什么都没有；如果与他连结，你什么都可以得着。大卫的话呢，就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保罗的话呢，是说哈，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行。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保罗啊，他所得到的启示，他所传的福音，还有他的这个意象。我们呢，我们真的需要祷告，要有意象。这个我们都知道，《箴言》29章啊，那里说，没有意向啊，民就放肆。没有意向，你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也不知道是走哪一条路。你说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意向。我说的意向不是一个图画，我说的意向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圣先知，还有圣徒追求的圣徒，如今借着他的圣灵启示出来。今天早上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哈，你们要唱的就是啊，你是我的意象，那个。Be thou my vision，愿你成为我的意象。你要唱唱这个诗歌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主啊，你要成为我的意象， 中文的翻译也不错哈。比如说第一节说，我的心爱你主，你是我的意象，唯你是我的一切，他皆虚幻，其他都是虚幻，虚幻，白昼或黑夜，最甜美的思想，行走或者是安息，你是我的亮光。这底下就是讲到主，就是他的一切。我们需要这样祷告，需要有这个意向。可是，如果我们要是在基督之外我们还有所追求的话，当然我们就看不见这个意向。我们也一直的祷告，主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这位看不见的神。那接下去的话呢，我就要讲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回到以弗所第一章，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他是奉神的旨意。来服侍神，来做使徒。换句话说呢，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有了神的意向，他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就来传讲这一个。那么我们在线上这些要做领袖的，将来必须要，不管是你带一个小组，如果你没有意向啊。你没有方向，你不知道把人往哪里带。以弗所第一章，我们再来看，再来看，你注意，我们，现在我们就来一点点的读吧，你要注意这里面的从第一节一直到12节。他一共讲了基督是神旨意的中心，一讲到基督就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因为基督和教会是不能分开的，正如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能分开的一样，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说的比较更贴切一点的话呢，就是第五章那个小字里所表明的，教会就是基督身体上的骨和肉，就是基督的骨肉。我们讲到啊，我们的骨肉啊，没有一个关系比这个骨肉再亲了，所以。神的旨意，他的中心，他最终的目的呢，是在耶稣基督，开始于耶稣基督，持续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最终也是完成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个可以说，在基督之外，耶稣神没有计划，没有心意，他不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的，我们的神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不是？可是他是借助耶稣基督来造的。你如果再回来看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单单只要看那个15节好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节爱子。是呢，不能看见这神的像。一提到基督，你知道吗？是神心所爱的。所以保罗啊，提到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单单提到神的儿子、爱子，就是神心里面所最爱的、最想要的、所计划的、所打算的、所安排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基督是他的爱子，他说这个爱子呢是呢不能看见这神的像，那这个像是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显出。 这个像不是外面的像啊，这个像呢是神的荣美，那个内在的荣美。大卫说要在神的殿里面的哈，啊，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啊，就这里所说的像。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是又美又善啊，圣洁、公义、谦卑、柔和，满了怜悯、慈爱。你要想知道这一切的话，你就是要耶稣，就是他的像，是他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是爱子啊。那下面接下去呢哈，那就是第十六节说，因为万有啊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是地上的，是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就通通都说在里面了啊！就一切啊，就是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就说到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要知道神的旨意的中心，最主要的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开始于基督啊，持续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完成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到了最后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样出现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回到以弗所第一章啊，来看的时候，我们从那个第五节哈，就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注意这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得着神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在哪里得的？是在基督里面。离开他，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我们为什么与他连接？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然后接下去第四节，就如从前呢，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神在基督里面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连我们的拣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是神的爱子，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乃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可爱，我们在他里面，所以他拣选了我们，是在他里面来拣选的，使我们在他面前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换句话说，他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耶稣基督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他是无瑕疵的羔羊。你看，不能离开他。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呢，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好，这里几个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哈，这个所以拣选我们，所以他要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啊，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而且呢，这个旨意是他所喜悦的，他喜欢他的儿子，他的爱子，所以他就定义要在爱子里面，要来得着一般人，要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赐给这些在爱子里面呢，因信称义。后面就讲到 哦，因着这爱子的血呢，我们罪过得以赦免呐、啊，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因着他。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啊所预定的。那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啊、得儿子的名分。哦，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呢、啊，不是光是一个名分而已。这里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啊，哦，领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跟他的儿子是有同样的身份。你自己生的，跟你领养回来的。你在一起你是一样的了，就是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儿子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保罗啊，就讲到我们呢是和基督啊一同做后嗣，因为我们要和基督一同来承受产业。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要大声的呼喊呐、啊！啊，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比我们的命运更好啊！就是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将来主耶稣要承受万有啊！你我只要在他里面呢、啊，我们也要承受万有。只要连于他，你连得越深越好，他里面所有的我们都可以有份。然后呢，再接下去，是他荣耀的恩典呢，可以得到称赞，因为神的恩典呢，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只要连于他，我们的恩典呢、啊、是无穷的恩典，荣耀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呢、啊，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个这恩典，比如说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提到神的恩典，保罗他是一个深深知道神恩典的人，他知道神的，他说我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呢？哈，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我原来是在众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因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叫我讲的差不多的丰富啊，要传给外邦人。第八节说，这恩典呢，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啊，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就是他把他的儿子，他是用诸般的聪明智慧，怎么样的那个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借着他的舍命流血死而复活，然后把这个恩典呢、啊，就领导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这个第九节啊，那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的旨意的终是在耶稣基督，但是其中实在是一个奥秘，我们也现在所能够明白的，只能够啊在圣经里面靠着圣灵的启示光照，不超过这一个的范围啊。但是你说我们要都明白的呢，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的追求。他说呢，我知道他旨意的那个奥秘。第十节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所以这句话是一句非常大也是很难懂的话，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呢同归于一。这是神的旨意的最终的完成，那是在 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简单的说呢，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要的，是神的心意。他所要的人类，他所要的那个世界，他所要的那个国度，他所要的那个美，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的旨意，最终他会做，照着他诸般的聪明智慧以及他的奇妙的安排作为。他有一定的时间，然后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就是说，都能够成为神心意所要的那一个，我只能够这么个说。那么再接下去那个十一节呢，就是我们在他里面那个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里又说在基督里，这一共从第五节，或者是从第一节开始啊，你要是在爱子里面借助耶稣，在基督里面一共提了有9次，可能还会多，我还没有对照那个原文，所以就让我看到啊。神那个旨意的中心就在耶稣基督，开始于他，继续在他的里面，完成了在他的里面。所以啊，主耶稣到了最后启示录，他说：“哈，我就是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说：“我是始，我是终，无论什么运动，无论什么样的一种教导啊。”不管他是什么一个学社、一个团体或者一个事工啊，他如果是开始于耶稣基督，啊，持续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最后呢，一定是在完成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合神的心意。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遵循神的旨意呢，那就是你有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跟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把人带到基督跟前，与主连接起来呢，你没有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多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4章啊，那里，门徒们呢，给他。买了食物回来，也给他吃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有食物，我有食物的，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持定元首，就是不能跟他脱节。我们凡事必须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说话、行事、行事为人，都要照着他的样式，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走的是正路。不管别人怎么，尤其啊，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里头哈，各种的学说都有，各种的学说哈。主耶稣也很早就提醒我们啊，他说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人的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啊，有的人就说基督在这里呀、啊，基督在那里呀，哈。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相信，你们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轻易的这样子，那被吸引。只要我们紧紧地连于耶稣基督，哦，为什么我这样的有把握呢？就是我是照着神的话，我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啊，我因为，跟啊，我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呢，就要带师母，我要去看眼科医生， 原来我约的这个时间，我没有记住啊，今天是有这个周一的培训啊，但是我还是前一个小时我还是要在这里上线。我想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查经啊，也可以说解答一部分的问题呢哈。那今天停在这里，我就下线了。下面呢，收放牧师或者郭牧师啊，或者于牧师，他们或者有些什么补充，想祝福你们。好，那我们再讲，记得要报告啊，14号以前呢，要照第一季的报告。好，感谢主啊，再见。
Anyway，就是我读了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读那个生活小组手册。我基本上是一句一句读的，因为我其实真正的带小组应该有3年了，但是我觉得真正我自己开始进入内在生活，开始进入感动神，真正进入操练是从去年年底带小组。所以我在读这个内在生活小组手册，我觉得非常的全面。对我侍奉呢，就好像是这个带领小组呢，做一个非常好的总结。他所谈到每个块面呢，都是我经历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全面。那也对我的侍奉呢，就是带领呢，就是有一个校正。还发现还是有一些是不对的，还是有一些需要校正的。还有是有一个调整，就是有些呢可能做得对，但是不够那么精准精确，还有一些部分呢就是一个指导，可能我还没有经历到那一块面，那就是有一个指导，所以这个手册呢非常的好，然后呢也感谢主，我们就蛮进入到一个奇妙，我们刚好分享等候神，我们从前年的年底分享，刚好在上一周呢，我拿到手册的时候，我们刚好说。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结束了，所以我看了小组手册以后呢，就是主非常的奇妙，然后我们小组的人就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进入《安静等候神》，开始知道什么是内在生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完了这个《安静等候神》第一遍，所以我们打算呢，就是学完小组手册，然后再回来再学一遍《安静等候神》。那我们再一次学《安静等候神》呢？可能就慢慢进入这个内在生活小组的被圣灵带领这个模式里面，因为我没有带那个书回来，但是非常好，我觉得，那个书就好像会说话，就是每一句，因为我是一个下午翻了一遍，又回头看，专门看一些特别的我想看的部分，好像每一次都跟你说不同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手册呢是一个有生命的手册。所以我在祷告寻求的时候，里面就有感动，就说因为这是生命的果子，是过往这么多年，周爸爸还有赖牧师，就是他们这样的侍奉，就是从这个生命里结出的果子，从这个侍奉里面结出的真实的果子，所以就是我打算呢，就是每一次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花一段时间把这个小组手册学完，每一次呢，我就打算在。预备呢？以前讲安静等候神不怎么预备，上去就分享。那小组手册呢，还是要好好的来预备，特别要为自己来祷告。我觉得特别要自己来祷告，让圣灵把他要做的做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小组手册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太丰盛了，就想再多看它几遍，5遍、10遍。所以我就大概能够介绍的就是这么多。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OK？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我是买了400本回来，到昨天为到今天为止呢，基本上已经有300多本全部都寄给弟兄姐妹了。对，所以我们小组也是人手一册，很多的家人他们不单买了一册，因为我鼓励他们，有一天当你们成熟了，当你们进步了，你们可以带小组，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手册来带大家。虽然是路比较长，但是我觉得他们总是可以进入。感谢主。拉姆斯，这就是我的交通。
好，那我接着光辉，他把那本手册用一个下午很仔细的读过了。这个手册呢， 是根据去年四月不再往下跟李牧师淑华还有郭牧师好多个人一起有一个课就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小组然后周牧师一直告诉我这个手册需要出来我其实知道这个手册非常重要后来就看到了在国内很多的宗教逼迫他让我看到一个很远的意向就是信仰要走进家庭里头被保护起来虽然我们在台湾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我心里还是常常有忧患意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像国内那样的事情所以我心里非常渴望储备能够带小组的人来延续这一份生命那其实我对小组很感兴趣我跟子祥在私底下有很多的交通子祥把他在国内到处所看到的小组的各种现象以及我在台湾在不同的宗派里头也有是在大家都认为他们是追求内在生活的教派里头所了解的小组呢跟我们完全跟随圣灵就是只凭着2006年周牧师的一番话说你们回去要带等候神小组无凭无据无依无靠只有凭据圣灵的带领就这样子开始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看到呢从这样让圣灵自由运行的出来的小组跟很多我们所看到所听闻的小组有很大的不一样而那个效果也有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负担这需要给它保留流传出去那我把初稿写好了之后是就交给周牧师因为这是人脉的东西他很仔细的后来我听子祥说他改了很久他很认真的在他的视力不怎么好的情况之下修改了很久等到他印出来的时候呢我才看到他的真面貌就是现在我手中拿的这一本我自己打开来看也真的很感谢主他每一日一句都是珠玑而周牧师把原来那一本薄薄的小组手册他把它很自然的镶嵌在这本新的内在生活小组手册里的所以一般呢其实这两点可以搭配着使用可能像刚光辉讲的他已经带了一般人学习等候神那有个底子啦那如果要开始成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用过去那边薄薄的黄色小册子呢来开始彼此有个约束也彼此有共识有约定以至于往后这样走下去会显出神同在的和谐次序跟那个伦理出来那如果没有那一本薄那本薄薄手册可能不会再印了它就被周牧师很巧妙的镶嵌在这本书里面哪一个地方呢我现在也不清楚了然后他说用这本新的取代那一本旧的那我真是巴望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德莫神小组的特色是跟很多一般传统的小组是很不一样，而它带出来的效果是很让人惊讶的，那完全是神的作为，它完全没有程序。那我跟慈祥呢讨论了很多国内的以及我们台湾我们所看过的各种小组，我们看到呢有一种呢好像是介于传统跟跟随圣灵之间的，就是在一般的聚会里，比如说敬拜之后加进去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其实这只不过是在有程序的聚会里头再多加了一个程序，就叫做一段等候神的时间而已，它需要被打破这个格式，完全让圣灵带领，完全是恩膏的教训在引导，这样我们会看到神不断的做新事，会看见神在这世代的心意以及他创新的伟大的力量，让我们很惊讶。我讲的一个最真实的见证就是去年11月12月我用两个月的时间那顺服主的带领去高雄带一群人，那高雄呢原来是都没有小组，许多人在问高雄哪里有小组，触动了我对这个小组的负担。我就跟淑华去，有时候也跟着我先生这样去跑了两个月，但是从第一堂开始，因为我们聚会完全跟随圣灵，很奇妙的从第一堂开始，在安静中主就告诉我给他们找属灵同伴，我就顺着这个恩膏这样释放话语，现在我们来寻找属灵同伴。他们起初都没有反应，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但是有一个姐妹开口了，她来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属灵同伴，不然我有一个网络上的等候小组，他们也有各式各样的网络上的，那他这话一出来触动了大家的心，好像一下子呢那个神的灵就很大的运行起来，他们开始寻找同伴。那我告诉你，这个城市里头小组从第一堂聚会结束以后，他们就开始进入家庭里了，开始开放家庭了。到今天他们到台南，一群人到台南来找我们，他们已经有七八个小家，只不过才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培养出来每一个都是小组长。这个如果在按照一般的这个传统的聚会呢，好像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因此我们鼓励你这本手册是很仔细的读，像光辉所说的跟自己做一个对照，或者有参考的地方，或者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那我们在写的时候是要用勇敢跟诚实的心传神知道。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得到慈祥的支持，得到周牧师的鼓励，我分享到这里，谢谢。现在请郭牧师。
我还没有拿到那本小册子，所以我看到好像有 post 在网络上边，但是我还是想说等到拿到那本印出来的来看，可能比较方便，比较舒服，所以我就没有好好去看那本在网络上放出来的。不过刚才听了光辉的分享，我就想说我 我真的应该尽快先看，不要等到拿到那本印出来的才看。那我也补充，赖牧师所讲的哈，真的我们这个安静等候神小组，就是不要，不是说在一个普通的小组，好像有些很多教会都有小组嘛，或者是有团契，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等候神小组以为说就是加一点，加一个等候神的时间，这样就变成等候神的小组。其实等候神小组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有圣灵来带领，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借着等候神小组大家能够跟神连结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起码在这个小组里边，大家都能够经历到跟神连上了。那他小组长是最重要的，然后大家都经历到在这个小组里边真的能够跟神连接上了，那么他们在自己个人的操练里边，他们也才能够跟神连接上。所以就说，首先小组长是要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人。接着我们要在每一次的小组里边，能够让人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能够跟神连接上。那当然就说每一次我们小组的结果，可能每一次会有不一样。像刚才赖牧师举的那个例，那就是一个很活的例子，就是因着小组长，因着带领的人自己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觉得当时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做这件事。那么大家从这件事里边就是照着圣灵的带领，圣灵要借着他们在这一次聚会中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顺服就来得了。结果大家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服事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安静等候神小组是我们内在生活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缺了这个小组一方面个人很难进，还没有经历过的人个人很难进去。那么这个小组也是彼此的连结，借着领导能够使我们更加每个人更加学习怎么去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一本，因为我手里只有那本旧的那本小册子，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已经给我很多的指引。那么相信这本新的一定是里边更多新的内容，更多新的指引。我真的自己我先要好好看。所以希望我五月会我下个月会去达拉斯，所以我想我下个月就可以拿到，相信其他人在六月都可以拿到。我们就每一个六月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这本小册子，以后我们更加知道说在带领小组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带领。好，我想我先分享到这里，等一下有什么需要讲的我再讲。赖牧师还是把时间交给你。
我想我们可以同工的大家来有一点像谈一谈聊聊，因为钟牧师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十月十四日以前要交报告了。我想这三个月呢，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是好不好？现在你心里有感动的，我相信主圣灵自己，他召我们来委身于这个时间，他会对我们很信实的负责，也是教导，也是帮助我们省察，帮助我们沉淀 整理跟开启我们所学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分享呢？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就在这三个月里，我将会发生许许多多一波又一波啊！我过去也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问题，也没有遇到这么艰难的挑战，但是啊，现在我想我可以单单心靠着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也是在这查考与佛手势的过程，我先来下课以后，我有时间呢，就继续的查考与佛手势。这个与佛手势的信息，差不多也就成为我这两三个月里头在每教会主日经常在讲的。我每一次只能够讲一点点，只能够讲一两句话，但是呢，它释放一个极大的信心、爱的能力，还有引导我们来认识主。而对我自己个人的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认识我就是那个困苦可怜又贫穷一无所有的人。我很感谢主，因为在这些问题面前呢，我真的毫无办法，所以我常常清晨起来等候神呢，我一想到这些事情，我真的不能做事，我只能跪下来举起双手说，主耶稣我投降，只有你来。那也真的很奇妙，就随着这些话语以后所施一二，就是接下去讲呢，那就照着主怎么带领的经文，好像呢，当我投降，我想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就走进来了。于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排山倒海的问题，就在这一两天里头，它成了一个呢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又一个的见证，什么神迹奇事也好啦。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位80岁的施先生，他已经一个礼拜不能尿尿啦。你看一个礼拜不能尿尿是很可怕的事情，他的体重一直累积，他的肌酸酐只是一直升高到突破10，就是要进入洗肾，但是他心脏瓣膜不全，他的心脏有问题，医生不敢给他洗肾，而开始联络安宁病房，同时医生告诉家人说他可能不能走出这一家医院了，我们也都准备好要在后面拖住这个家庭。可是没有想到，大概两个礼拜前，我们这位施先生回家了。今天呢，他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昨天礼拜天回到教会了。大家看到他走进来，好像看到一个复活的拉撒路走进来。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有一个弟兄一个很年轻的家庭，他们结婚才4年这个妻子是我们教会的传道，我是很用心的有意的带领他跟栽培他。可是他的先生突然一次很严重很强烈的癫痫发作，接着连续的几次发作，把这个一家大小通都吓坏了。然后因为服药，先生陷入一个极度的软弱跟疲倦，那整个家庭陷入愁云。那我只有一途抓紧主耶稣，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持定元首，他来引导我持续为他寻找资源，他引导我 通过许多的查经告诉我，这是我们教会要扶持的一个家庭。他给我很多的话语，让我明白在教会里这是一个他带来要我们扶持的未来的传道人的家庭，是要我们长久栽培他带他的。那因为这个姐妹是一个非常的顺服非常的爱主，愿意年轻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我们也非常的看重他。然后这些天呢，我们那位极其软弱的弟兄他醒过来了，他写了一个很长的赖，看他思路很清晰，头脑很清晰，表达的非常好。他醒过来跟我们讲他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怎样一场车祸几乎夺走他的生命，经过五六次的很重大的脑部的手术，神依然恩待他，让他可以完成学业，并且有了家庭。但是今天他面对自己好像是另外一种重度的残障，曾经陷入极度的惶恐里，但是今天他清醒过来了，他充信心相信主过去15年曾经医治他的神在未来会继续的医治他，看顾他到面容发白，看到陪伴他的老婆跟他幼小的孩子，一个才几个月，一个才两岁多，可以长大成人。我们整个教会大家一起起来回应他，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耶稣，因为我的软弱跟无能为力，我投降的时候耶稣走进来，他让我认识他，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里周牧师一直在带我们查考跟传讲的啊，充满万有的能力都充满在他，以及一切持定他是元首，认定他跟随他而自认为困苦可怜贫穷的人，他走进来了，我们开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再加上我们来了一个新的家庭，是整个家族一起过来的，在这么多的事情里头，这个家庭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因为这个家庭的家长是一个非常喜欢等候神的弟兄，所以他们的整个家人呢都跟着他的，觉得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跟他们这么久，真的我要非常的警醒，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这位弟兄他抱起吉他轻轻一拨弦，恩膏就下来了，他拍鼓的时候轻轻一拍，那恩膏就下来了。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宝贝，把它放在我们中间，我只是做一个管家，成全神在这个家族的心意。这样我真是看到他充满万有的能力恩典跟祝福充满他的教会，这是我的一个分享。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分享或者祷告来回应这三个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学习，或者我们按照周牧师所吩咐的，我们请两三位牧者来回应祷告，来结束今天我们的交流。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原来一切都是在基督里。主，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到 完完全全的启示。主啊，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住在主里面，继续的与主更深的连结，叫我们明白什么是在基督里，好叫基督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也帮助所有的同工们，哦，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到你的里面。我们谢谢你，主，今天你的话语真的是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也感谢你借着这三个月以来我们所学习的。主啊，没有一句话语是落空的，
阿们，
没有一句话语是白我们白听的，但是每一句话语都如生命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活泼，就如我们与基督可以好像每一天就是这样的面对面，这样的亲，这样的随时都可以仰望他。主啊，给我们更深的更多的启示关于耶稣基督。我们也祷告借着将来我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个都进到基督里面。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耶稣，我们真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帮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确认到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一无是处。因此主啊，求你紧紧的抓着我们，也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有你的旨意，都有你的话语，都行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所求的就是要时刻与你在光中与你同行。主啊，因此恳求你继续加添我们学习的热忱。主啊，继续用智慧跟启示来浇灌我们，开启我们。谢谢主。最后求主耶稣把今天这个礼拜玛莎所上的所传讲的爱慕耶稣的恩膏厚厚的浇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一生一世持定元首耶稣，一生一世单单爱耶稣。做任何事情，主啊，都要有你的话都与你相连接。主啊，谢谢
都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里面遇见你，让我们可以住在圣灵里面，也可以与你的话连接。主啊，你是复活的主，圣灵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因着遇见你，你的话也成了活的，我们的生命信仰和侍奉都成了活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同工弟兄姊妹，凡是听见内在生活的弟兄姊妹都能进入，都能明白内在生活，都能知道内在生活的重要，都能与基督圣灵和你的话连接。主，求你赐福在12号以前要交的报告。主，智慧启示的灵引导我们，我们知道你在凡事上引导我们，你不只是引导我们的读经讲道和听道，也引导我们写报告。主，因为你是启示我们的神。主，感谢你，荣耀归给主。求主也祝福主爸和主妈的身体的健康，带领他们去检查。主，感谢你保守主妈妈的眼睛，主啊，特别的施恩典给他。主，感谢你也保守这个播放器的制作，这个推广，让许多人都可以听见，让听见的人可以得着。 主感谢你，荣耀归给主，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尹牧师给我们入福，
谢谢赖牧师，感谢主，神祝福，感谢主。
很高兴每一堂课得了周牧师两句话，我们就可以有两个礼拜的查经功课了。这个世上找不到这么有趣的学家，圣灵也必教导我一个一个写报告。谢谢，下个礼拜再见。好，拜拜，晚安。
谢谢，神赐福，晚安，
神赐福，拜拜，
晚安。